虽然从常规来讲那两个女性都为这个男性就是付出了奉献出了他们的身体，但是最后其实是这个男性是为他们所用的。
但是在小说家电影里面，我一个很直白的感觉是，我觉得他的观念性压过了人物。除了洪长秀溺爱的金明喜，就是只给了金明喜彩色镜头表现出这种人物的特权之外，我其实很难感受到他在呈现出其他的女性的角色的时候，他们的一个主体性。我认为虽然他努力呈现了大量的女性的对话，甚至女性对于男性文人的冒犯，但是那上面仍然笼罩了一个洪长秀自己的一个巨大的幽灵。
大概知道了，也很厌倦这件事情。然后我还想说一点，就是洪长秀这几部电影吧，他其实从稳健开始他就已经变得更独立化更私人化了。他那个因为他的团队越来越小，从影片开始基本上就是他自己摄影，然后很少的一个人去拍，然后因为可以看到他那个质量画质什么也都。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席地而坐。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谈韩国的一位很著名的作者导演，叫洪长秀。我们会从他今年新出的电影《小说家的电影》聊起，来通过不同的视角，就既有赞赏的也有批评的，来去讨论洪长秀的电影。那我们话不多说，先邀请今天的两位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松可，然后现在还在读博士，所以会做一些跟电影相关的工作。
大家好，我是弯弯，我的公众号是痴书妄想，就是痴心妄想的痴心变成痴书。然后我现在也是在读比较文学的博士候选人，然后我大概做的研究就是女性叙事，然后跨媒介的一些叙事和跨国的叙事，然后所以这并不是我的专长，这是来打个酱油。
就我们这次其实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聊天，就它可能不是一个学术论文式的，但是我们会尽力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那我们其实这一次就从他的最新那部电影聊起，就是这部小说家的电影。我想先问一下，就是两位看完之后可能对他的整体的观感是怎样的？
我是第一遍看这个是也是看的资源的，因为当时也是没有提到可以观看，然后我其实一直也算是一个洪长秀的粉丝吧，他的每一部电影会第一时间去观看。但这部其实在第一遍看完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失望，我可能觉得他是自和金明喜合作以来的这些片子里面我可能是觉得比较不太喜欢的一部。因为我觉得他这部可能如果非要说归类到说一个词的话，我可能觉得他更偏洪长秀的一个私电影，就是完全是他个人的拍电影的方式啊，以及一些台词啊，和最后他为金明喜拍的那段视频啊，我都觉得可能观众的那种代入感不是很强烈，所以我也就感受不是特别深。所以我觉得这一部我的感受就是一般般啊。
弯弯怎么看这一部电影呢？
对，就是首先松可他是说了他是一个洪长秀的迷嘛，影迷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那么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观众，就是洪长秀对于我来说是当我看他第一次看他电影的时候，我是有被他惊艳到，然后可能后来是偶尔才会看他的，就是我没有追寻他的脉络的这样的一个导演对我来说。然后我这次看了这个小说家的电影，就是我是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然后晚上的时候我是准备好了这个放映机，就是那个什么 projector， 然后在我的墙壁上，然后在沙发上非常放松的并且专注的想要看，但是最终就是在如此专注的情况下，就是我没有一次把它看完，我就看了一半之后再看另一半。所以我一方面有反思，可能就是到今天跟我第一次看他的电影相比而言，可能我已经不是他的那个目标受众了。 我有这样的一个反思。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他对我来说这样的审美就是没有那么吸引了，对，这是我整个的感受。
诶，那我想抛一个问题给两位，就是因为同样是呈现出那种男性在对话之中的尴尬，也同样是有大量的散步啊、喝咖啡啊、吃饭、对话等等，但是为什么可能洪长秀的他之前的一些电影会给你们一些惊喜，可是这一部好像就会显得乏味很多？就是如果回头看的话，你们会感觉这一部它的主要问题可能是出现在哪里？是他太过于把他私电影的意图表现出来，还是说在他持续的把同样的套路输出之后，你们自己会觉得有一些倦怠感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都有吧。就我这次不是刚从西宁回来嘛，去那边也主持了两场那个颁奖台，看了一些片子，也经常哎，就现在的电影节里就大家都会提到洪长秀啊、冰口龙介，就是可能一看到有作者在拍尴尬的对话戏啊，或者在拍表演的部分，对表演性的反思啊，或者是拍男女之间这种关系，大家都会说到洪长秀或者冰口龙介，就这两个作者感觉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东亚地区的比较就是艺术电影比较泛滥的一个这样的代表性人物。所以说到就是刚才你说是不是他们的那个方法已经失效了，我们可能已经看腻了这样的。我看的时候也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会每次看他新片的时候可能都会带入一种就是刚看他的电影这样的感受，但我感觉还是会有台词和设计的问题，就是他这一部我可能会觉得那个台词上面没有像之前那样的吸引我吧，就是他们聊的话有一些会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水词，也会有出现那种说相似的段落和尴尬的情况，我可能不太能再进入了，这个原因是有的。我觉得这部刚才我一开始也说它是电影，之所以说它是电影，是觉得这部电影对于洪长秀本人来说我觉得挺好的，或者是很重要。我觉得在他本人的创作脉络里面，他创作这么一部影片，其实因为他也很高产，就是作者本身的话他可能也不一定会考虑这么多，他可能有一个想法，然后正好这些人在一起他就去拍了。而且这部对于他的意义，我也看到有人说可能觉得说这部影片是他献给新兵喜剧，相当于补了一个他们俩之间的婚礼一样的，或者是结尾的那个段落。那我觉得从他个人的角度和新兵喜剧的角度这件事情来讲，拍一个这么片子也没有什么，但是我就会说他私电影，因为我就看起来私人化了，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可以，就是他会疏离一点观众，就是仅仅是他们几个人或他们两个人的一部电影。
对，我想接着松可刚刚说的，就是关于台词上的水分。我想说三点。第一点，关于从台词开始，是我认为，在我整个观看的过程中，每每当那个小说家那个女主角开始说话，阐释她自我的时候，给我带来的就是我会觉得有很强的反射性，就是在说，我感觉是在说洪长秀她自己的创作。同时这种自我剖析就是不太的惹人爱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惊喜的自我剖析，这是一个点。然后这个点我是想要做一个对比，就是说小说家的电影里面这样的一个女性小说家，她不断的去接触新的朋友和找她旧的朋友和遇到她的以前的朋友这个过程，他整个呈现的给我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就是这个女主角，她跟以前的找那个书店的妹妹，那个妹妹其实是拒绝她的，然后她遇到其他的以前的朋友或者新的朋友，虽然他们是崇拜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躲避她的，就是说她带有一定的攻击性，并不能够很好的 跟人产生一个联系，因为他在跟别人交朋友的时候，其实他更多关注的是自我的一个裸露。而同时在他另外的那部电影就是《逃跑的女人》里面，他同样也是一个女人，就是不断的去找他以前的朋友，从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但是那一部给我的观感就好很多，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区别，就是说逃跑的女人里面那个金敏喜，她去找朋友玩，她是没有那么的有攻击性，同时她真的是在观察和深入别人的生活，就是她是一个比较 open 的状态。就是我现在都可以回想起，比如说她去那个朋友家出现的那只猫咪，然后种那个地，就是那个葱什么的，然后讨论吃什么，这种非常生活化的细节。所以虽然那个金敏喜也是一个其实他自己在整个去找那些朋友玩的过程中，他自己内心是没有去表露出来他的伤痛的，但是呢我认为他是有揭露，就是说他的那个去跟别人 connect 或者去深入别人的生活寻找能量的这样的一种倾向。但是这个小说家就是很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又很被封闭和 stuck， 就是我更倾向于前面那样的一个生活观，就是逃跑的女人那样的一个生活观，就是冷暖自知，但是你同时要去找朋友玩的时候要真的去感受别人生活的细节。第二个点就是我认为这个我刚才不断的说那个小说家她比较有攻击性，我觉得这样的女性呈现在荧幕上是不被喜爱的。可能我会觉得，我觉得逃跑的女人对我来说更有审美上的愉悦，可能也是因为就是比如说金敏喜长得比较好看，就是这、就是我对于我自己的反思，以及她跟朋友相处的时候非常的礼貌，然后就脸上带着微笑。但是同时这个小说家这个女性可能她就是一个她的呈现就是不被喜爱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自我身上比较或许有的一个内嵌的一个厌女的成分。但是逃跑的女人里面同时又有其他的女性，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一个就是跟金敏喜坐在窗边然后说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情事的那个女性，也有男人为这个女性发疯，然后那个女性跟金敏喜的对话就会让我觉得这个女性又非常符合大家会喜欢的那样一种，就是说自由奔放但是又不放荡，非常可以展示自己欲望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所以整体来说我会觉得逃跑的女人是更加积极的深入生活，但是又有很多讨喜的成分。好，不好意思说多了。然后最后一点是虽然就是小说家的电影整体会给我一个更压抑的感觉，但是最后我有被这个电影打动是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就是那个金敏喜捧着那束花的时候。但是我被打动的并不是彩色的时候，是黑白的时候。当他就是真的彩色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太 predictable 了，反而没有他黑白的时候那个出来的时候那样美丽。好，我说完了。
我觉得我之所以对他会产生一种倦怠感，是因为洪长秀太知道他的粉丝想要什么，然后他仿佛在拍一个每年限量版的一个 vlog， 然后呈现给他的粉丝，就是他很知道他的观众想看什么，他投喂这种东西。但是在这种定制的过程中，其实无形中就削减了他电影中本来比较具有特色的，就比如说对那种男性尴尬的呈现，对于女性的生活的主体性的呈现等等。就是说这些东西它是存在的，可是因为它在一年一年的复制再生产的过程中，导致了其实他的这种所谓的冒犯性，我们说冒犯性或者说其他的属性也好，其实都最后变成了一个安全的范畴。因为你知道他就是要给你这些，你已经预设了他肯定会呈现这些，就大量的对话之中的那些对于所谓的男性的文人他们的一种 自大性的一种冒犯，然后呈现男性文人他脆弱。所以当我在看这部小说家的电影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因为我太清楚他想表达什么，反而失去了那种暧昧性。就是我觉得红长秀的电影，他如果失去了暧昧性的话，就会变得有些无趣。第二点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会把它跟在你面前还有独自在海边的夜晚去做对比。我发现我其实是会更喜欢2021年那一部在你面前和独自在海边的夜晚，因为我回想的时候，我认为那两部电影它的观念性并没有压过它的呈现的女性的人物。换言之，就是它的人物我觉得是立得住的，是能够让我去沉浸到他们的内心世界里面的。但是在小说家电影里面，我一个很直白的感觉是，我觉得他的观念性压过了人物。除了红长秀溺爱的金明喜，就是只给了金明喜彩色镜头表现出这种人物的特权之外，我其实很难感受到他在呈现出其他的女性的角色的时候，他们的一个主体性。我认为虽然他努力呈现了大量的女性的对话，甚至女性对于男性文人的冒犯，但是那上面仍然笼罩了一个红长秀自己的一个巨大的幽灵，就是即便那个冒犯其实也是在男性文人非常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就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发了一个评价，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其实根本没有，不具有真正的冒犯性，因为这个在就是在那种文人的讨论里面太常见了。就无论是男性文人还是女性的文人，尤其是当你漫步在像比如说上海这种城市，或者说在北京，在那些小西天等等构建的隐秘圈子里，这种所谓的对话冒犯就特别常见，以至于它根本不具备某种特殊性。所以这可能是当我在看到小说家电影的短评，他们会评价这个电影仿佛非常具有高级感，但我却并不能带入。相比之下，我反而会更喜欢独自在海边的夜晚跟在你面前。所以如果总结来说的话，我会感觉现在红长秀他拍摄像小说家这类电影可能带给我最大的倦怠感，就是我可能太知道他想要呈现什么，而他也一直会喜欢呈现这种东西，这种顺遂感，就这种很顺的感觉，反而使他的电影不能给我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刺激性来。然后正好我也想就借此问一下，就是松可跟弯弯，就是在你们看来，可能在这些年红长秀电影普及，有哪一两部电影是你们觉得可能他的人物，或者准确来说就它里面呈现女性人物是比较有光彩的？
刚才刚刚说的那一点，他觉得这个小说家电影里这个小说家挺强势的，也挺那个忘了刚刚那个词怎么用了，就类似于一点强势冒犯啊这样的。我这一点我还让我想到一点，因为我觉得他可能给我们的感觉可能更代表现在所讲的那样的女性导演或女性主义的一个东西，因为她可能一个女性的小说家，然后要自己拍电影，她也攻击了那个，就是里面也攻击了那个男性嘛，她也在讲说她不喜欢她之前那个男导演拍的那些电影怎么样的，然后她会阐释自己的观点。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其实看小说家的时候，特别那海报上面，这个李慧英她不是拿一个望远镜，那个镜头的时候，我其实看这个还想到那个德加六幅画，就手持望远镜的女人嘛，就是持望远镜的女人，就那个画就是一个戴着起手套的一个女人，然后拿着望远镜看，其实她就给人一种神秘感，若即若离的，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女性，你看不到这个女性的眼睛，因为其实我们可能一般看女性可能先看到她的眼睛，然后就是她会包括她的面部都会看得很清楚，但德加那个画就是她戴着手套拿着望远镜，就是她是很就让人感觉神秘的，然后同时也是反凝视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看到她这个标志性的动作在海报上这个时候，我就想到那幅画，我可能觉得她当然她塑造这个女性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意图，因为她给这个女性塑造的也是相对强势的，然后去拍电影阐释自己观点，然后同时他发现金明喜这样一个女孩在他身上做了一些投射， 就是这个部分啊，从那个望远镜出去，然后镜头飞下去发现的东西，就有一些这种段落。但如果说刚刚觉得它是强势的，我觉得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女演员身上投射了太多的导演的剧本，就是我也会倦怠的感情，也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她的那些东西，就是洪常秀自己的拍电影的方式，以及她把这些台词写下来了，安插到了一个女性角色上，所以说这个女性身上面有太多男性的成分，而没有真正的表现出一个女性的那样的一个神秘感和自己的感觉。相反，在金敏喜身上，我可能这一部小说家电影里面，我可能更喜欢金敏喜在公园的那段表演，就是那个部分，可能觉得他比之前的洪常秀的电影里面的金敏喜要自由一点，他更随意一点，穿着一个皮衣，然后也是那种很独立女性的，很就是大爽的感觉，就是他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会更喜欢他那样的一个状态，就像刚刚问的说。啊，这电影里面的女性跟特点，其实反倒小说家电影里面金敏喜，我觉得哎，我还挺喜欢她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就她在公园里的这样一个状态出现。然后相反，之前的一些电影里面金敏喜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就她第一部演洪常秀的片子，可能是《这时恋爱错》，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这个演员，我觉得挺好的，挺有意思。但之后看的时候，可能没有大家那么狂热的对喜欢金敏喜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刚才也说到为什么这部片子会疲倦了，可能我觉得也会有一个期待值吧，就是他总用这种方式的话，其实每一次给观众和影迷的期待值也会不一样，我们可能有期待更精彩的东西，或者更能激动我们的东西。然后这一部的话，我可能有一些会觉得不满足的点，刚才也说了一些，特别我刚才还想写了，就他们两个人在一个店里吃饭的时候，那个对方有个小女孩一直在看着，然后后来金敏喜就跑回去，然后那个小女孩在夸金敏喜，反正就是这几部电影就是他不断用不同人的口吻、不同人的嘴去夸金敏喜，这个都是这个我们可能也已经看的大概知道了，也很厌倦这件事情。然后我还想说一点，就是洪常秀这几部电影吧，它其实从《影变》开始，它就已经变得更独立化、更私人化了。它那个因为它的团队越来越小，从《影变》开始，基本上就是他自己摄影，然后很少的几个人去拍，然后因为可以看到它那个质量、也画质什么也都不是之前电影像《独自在》。海燕的夜晚那个制作啊都太好，反正就是那个制作和摄影都是非常艺术电影标准的制作，但之后的从影片开始，他那个制作包括他入围多伦多的那个进行啊，都是这种很小的制作，就是自己拍，所以变得越来越小电影化了。我其实我后来会称他们为小电影，就是这个词之前有一个台湾的学者写过一本书叫《小电影学》，他写主要就是讲一些实验电影脉络的东西。那我觉得洪常秀可能先从那个影片到往后拍，他其实慢慢的更过渡到了一种非常非常随意、私人和自由的一个创作方式。这个创作方式我觉得挺好的，我非常喜欢影片。但是这种创作方式可能无法保证质量，就是但是他会就是很轻松的、很自在的呈现一些之前的电影无法呈现的一个瞬间。然后对，我就说这些吧。我喜欢的可能还是最喜欢的就是影片，然后角色的话也就影片里面那个男演员和他父子那个关系我都很喜欢，包括小说家里面的金喜我也相对喜欢一些啊。
但是可能那我想说的是，我看了洪常秀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我觉得我至今对那部电影里面的两个女性角色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就是那个生活的发现。因为 我在那个两个女主角和那个男主角的这个三角的关系之中，这个男主角非常非常的逊色，然后就可能是因为我当时是大学的时候看的，然后那整个电影里面我看出来这个男性是如此的受困，他一开始的那个主导性最后变成了他完全的失落，就是那个对我冲击特别大。然后我也认为在那里面他是虽然从常规来讲那两个女性都为这个男性就是付出了奉献出了他们的身体，但是最后其实是这个男性是为他们所用的，然后这个男性的身就是里面有两个女性角色，一个是那个男性编剧喜欢的那个女性，一个是喜欢他的女性，然后他对于这两个女性他都是非常无力的，因为喜欢他的女性就是他唯一有的只有他的一具身体，这一个男性编剧，然后喜欢他的那个女性想要的是他的爱。当他们一起在啪啪啪的过程中，那个女性啊不断的要求说你爱我吗的时候，然后那个男性唯一能做的只是能用更加妩媚的身体去覆盖这样一种爱的追问，非常非常的无力和其实无法达到这个女性所需要的，因为她内心是空的。同时另外一个她以为自己把身心全部交付了的那个女性，她喜爱的那个女性，最后其实只是用她来满足一点点的这种自己的私欲，其实也不会跟她在一起什么样。对，那两个女性角色对于那个大学时候的我来说非常的惊艳，而且整个她的埋伏埋的特别好，就是只有到最后这个他的失落才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个迄今为止依然是我觉得在他的电影里面非常吸引我的女性角色。然后那个是他2002年拍的。好，
哎，你刚才说到他的那个就是那个伏笔埋的非常好，就是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就是就红长袖他可能在电影里面他会怎样埋那个伏笔，然后一步步推到那个你觉得非常的让你触动的时刻，就是这个过程可以展开说一下吗？
那个电影他就是采用了是那个男编剧的视角嘛，然后他可能分了两段，前一段是他遇见了一个非常喜欢他的女生，然后跟他发生关系，然后他其实对他不感冒，但是他也无力的去延续那个女性对他的追求，因为他无法给他爱。然后第二段是他遇见了这一个他非常喜爱的女生，然后这个女生似乎也是对他半推半就，跟他进行吃饭喝酒然后做爱，然后但是当他非常非常的就是深入到这段关系，觉得非常开心，然后男性欲望得到满足，然后同时就是观众也带入了他的视角，结果最后发现这个女生非常优雅，然后非常自然非常平淡的告诉他，就说其实我已经结婚了，然后我的丈夫是怎么怎么样。就作为一个稍微有点就对于女性的这种父权female empowerment 这个角度来说，那一刻会有一种就是报复成功了的感觉，因为就觉得这个男的他不值得这些，但是然后就觉得那个女的就非常的厉害，去达成了这样，就是让这个男人为他所用。最后电影是他那个男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失落和迷惘，然后他路过了一个算命先生，然后那个算命先生跟他说，就是好像说你即将有坏事发生什么样，然后也是一个很诡异的结尾，但是又觉得非常的妙。对，大概是这样。
哎，那正好其实你提到的这一部它是一个相对早期的作品，然后其实在提纲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宗可你其实也提到过，就是在以金明喜他介入红长袖电影为标志，是可以将红长袖的电影分为两个阶段的。那么其实不妨可以先说一下红长袖他在他的早期电影就金明喜介入之前 你会感觉在这之前，他的电影主要是关注怎样的一个主题？他的影像风格又会是怎样的呢？
好的。其实后来这个电影特别特别高产，就是他之前的也都是我在大学时候看的。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看他第一部电影就是《自由之秋》，也挺晚了，大学时候，然后看完这部我特别喜欢，写了一个影评。然后我记得当时写完影评，我会好像 VCD 有看到还是怎么样，他就刚好我私信跟他聊了一下，他说太好，他说非常羡慕你，说你刚认识这个导演，说你之后可以补足他的所有电影，你会很喜欢。然后我就想啊，太好了，那个我们又看了几部，我觉得确实就是因为之后在有看到朋友就喜欢黄长秀的时候，我也非常羡慕他，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有好多黄长秀的电影没有看，就是如果他们看的话也会很开心的，就是会有惊喜的，就是每一部我都确实都很喜欢。当时的黄长秀，其实我自己以前简单写文章写论文都做了一个划分，我有可能觉得他从剧场前开始，据我观察，从剧场前开始的那个对开始运用一些zoom，就是贴拉的一些镜头了。早期可能最早的朱多景那天，那个是他刚进入韩国电影市场的第一部处女作嘛，那部影片的话可能就会很多的手法都会在里面，像杀人啊，然后特别血腥啊、血点啊、情色啊这些悬疑都会在里面。包括他后来的《江原道之力》，你也可以看到一个那种有点悬疑线索推进的那个感觉，里面有警察角色，然后因为两个女孩到另一个地方，包括音乐也会有一点这样的色彩。其实我还挺喜欢那部影片，就是都前期几部可能更关注于更直接的关注于男女的这个情爱部分，特别拍床戏也特别多，露点的就之前也特别爱拍这些。就我也跟朋友打趣，可能我觉得金敏喜已经满足了他这一点，他不需要再拍这个情爱的戏。金敏进入之后，可能他更多的关注还是一些对话和那种更走心一点的一些故事。然后，对，当时我初恋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金敏喜加入之后，就变成一个后金敏喜后古拉秀的时代，就变成都是金敏喜出演的影片。其实我还挺不希望再看到金敏喜的，因为我还挺希望他拍一部没有金敏喜的电影吧。就是我更怀念早期看《北京方向》，就是影片我非常喜欢。不对，《北京方向》里面那个演员，小就是在一个小说叫小说的一个酒馆里面，的那个女演员，她去年好像也去世了。好像说就是为了纪念她，然后拍的《在你面前》。但我现在同时又划分了一个，就是他从影片开始之后的电影，因为确实，不是说一提黄长秀就都是特别的，散漫的学历的电影，他之前的其实很制作还是很好，因为我看他之前的那个摄影是金拱球，他是给什么杀人回忆啊，薄荷糖啊，和包括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啊。就是他都是这些影片的摄影师，就是你想这个摄影师一直在跟洪长秀拍什么《草月集》，跟洪长秀拍之后，拍这些小片，就我可能会觉得，就他那个是制作团队其实是去这个咖位的，就是很高的咖位的，所以当时他制作的影片其实都是很精良的一部电影。但从影片开始，他自己独立掌机，包括他拍影片用的那款机器，刚好我也有一款同款。后来我看那个他的剧照图，以及查了一下，确实他就是用那款机器拍。那款机器市值也就10万块钱吧，一个佳能的一个4K 的独立摄影机，独立电影的一个摄影机。所以就是他会很随意的、轻松的去拍摄的电影嘛。就从影片之后开始，就我们可能在想要抱着像看他之前这样的影片去期待后面的话，其实他是观感是不一样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想要迎合艺术片或者是文艺片爱好者的这样一个观影呈现了。
对，松可其实刚才也提到洪常秀的早期电影，那正好我也可以引用，就是他之前在深交跟另一位，就跟另一位作者可能对谈的时候说的一段话，就可以概括一下洪常秀他其中一个变化。里面写到，就是洪常秀他的电影中女性形象是渐渐发生转变的，在《朱若槿的那天》和《处女心经》《江原道之力》《生活的发现》等早期作品中。多数使用的是男性视角的叙事，在揭露男性之恶的同时，也在潜意识里表现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女性在这里大多处于弱势的地位，在吃饭睡觉中，女性还是逃不掉被看的命运。在后来的作品中，洪常秀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探讨得更加纯粹，也有很多女性视角下的作品，如《不是任何人女儿》的《海员》《我们善兮》《在异国》等等。很多观众也会发现，洪常秀对于床戏的描写越来越少，也不是像以前那么细致。有很多人说洪常秀厌倦了男女性爱。在后来的作品中，洪常秀电影里的女性角色越来越完美，甚至成为一个美好事物的象征。就像《自由之秋》中一直没有见到的女友，和《这时对，那时错》里始终保留着男女之间生而为人的一种美好幻想。女性在解放中越来越释放出自己诱惑的性别特征。男性在解构中也变得越来越可爱单纯，仿佛觉得世界上有一种男女活在洪常秀的电影里，期待着他们下一次会怎样相遇。那其实我自己会想到一个比较生活化问题是，就是你们会有跟你们身边的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讨论你们对于洪常秀电影的观感吗？我会很好奇，就是在你们跟男性友人、跟女性友人，或者说甚至说，跨性别群体讨论中，你们会否感觉男性对于洪常秀电影的观感和女性对于洪常秀电影观感会有哪些差异，或者说共同点呢？这一点我还蛮好奇的。
对，可以慢慢先回答，我听一下你现朋友，就身边聊的这个。
对，就是因为我没有跟男性朋友聊，所以我就在想，那我先，听你说一下，因为我主要是跟女性朋友们聊了一下，然后其实就分为两种，也受限于我自己的女性朋友圈吧。就大家其实都比较偏文青这类的，所以大都是喜欢他的。就是喜欢他的这样的一种审美，但是同时呢，就是也会有女性朋友，她们是有非常强大的，怎么说，就是女性主义立场。当然，这个女性主义立场本身就是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是可以争议的。但是，就是我比较简化的说，就是会有朋友会因为就是他的生活，他跟那个金敏喜的关系。而去否定他的艺术作品，就是会拒绝这样的艺术作品。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有趣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男性朋友不太会这样做，就是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深恶痛绝的，就是政治已经要摆在这一个艺术的前面。对。
就是因为他和金敏喜的关系，然后就有人会那个，不看他的作品，而质疑他的作品。
对，就是我就是去跟不同的就是学电影的朋友聊，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就是，态度非常坚决，就是我就说啊，你也可以跟我吐槽他的电影怎么样，但是就是非常坚决的认为，这个因为他的这一些男女关系问题，所以根本不想讨论，对。
然后，就他更了解，他会知道一些他这个其他的八卦或者其他的信息吗？还是说都就是还是网上的资讯？
就网上资讯吧，就是金敏喜这一件事儿。
我可能身边聊的朋友，我自己觉得，男性的可能是会这一点可能会弱一些。因为每次其实看洪常秀的电影入围某某电影节，就在微博上面也会有人就是来讨论他和金敏喜的这个，就是小三啊之类的，会说一些这些很多。其实可能如果我是更了解或认识洪常秀，知道他一些 不好的，或我觉得不太能接受的一些情感东西，我可能就那个时候出于个人可能会产生一些改变，但在现在的，通过现在这些事儿吧，就新闻也好，他的作品也好，其实还没有给我很大的反感，因为之前也跟一些喜欢洪尚秀的朋友或者导演什么聊起过一些这样的事情，就可能在他电影里面，他对于这种事儿，他也是处于一个就是还是冷静分析的态度，就他还是有一个反身性在，他其实有一个自嘲，或者他在嘲笑男性，有很多时刻都能感觉到，就是喜欢的那一点，可能他在瓦解和嘲笑男性的这一点，就我忘了，可能是在《懂得如何》里面，还是哪里忘了，就有一个片段就也是，就记得一个观众起来就质问那个导演，说我的一个闺蜜说跟你在一起，你已经耽误他一生了。然后就是他就在导演问答环节时就在质问这个导演，然后导演我忘了他说什么，然后又在傻傻在，就可能也是类似有一些这样的瞬间，就他拍的可能也是他，因为他也在大学电影系教书嘛，身边电影圈的一些朋友的和他听到的以及他自己的一些事情，反正我是觉得他可能我。觉得能喜欢看的一点，他也是在直接的去表现这个群体和瓦解这个群体，这个我对。然后女性朋友可能会确实会有人会觉得，就是洪尚秀的那个渣男渣女吧，就是这个说法，就可能会觉得，情感比较流动和多元，就是会对于我们。想要简单和单一的这个情感，正常的现实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可能会，就是他可能满足了观众这一点，或满足了大家的对于情感的这方面的思考，可能才会有这么多人去看啊。
我的朋友对洪尚秀电影其实非常分裂，就是我之前也跟他们聊过。我有一个纪录片行业的女性的朋友，她说她觉得洪尚秀拍的不就是他们圈子的事情吗？就是说她觉得那些对话不就那他们圈子很生活，甚至不是构成什么反讽啊，讽刺什么，她觉得就是那样的。但另一方面，我有一个朋友，他看完小说家电影，他就觉得很生气，但他生气的点不只是他觉得那个电影无聊，他生气的点是他看了豆瓣的短评，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电影能被吹得天花乱坠，就在一些短评里面，就是他自己反对的点是他觉得洪尚秀那个电影根本还构不成所谓的女性主义电影或者女权主义电影，他觉得就是对一个男性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的一个具象化，还构不成女性主义的成分，所以他认为对于小说家电影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解读会有一些无力，这是他比较反感洪尚秀那部新的电影的其中一点。然后我注意到在我的朋友圈有另外两种比较典型的意见，第一种是从纯粹的就是拍摄技术对话处理方式，包括那种影像中的暧昧性自由流动的空间的角度，他们会很欣赏洪尚秀的电影。然后这部分人群据我观察里面有不少是一个是电影的专业的从业者，还有说小说写作者，这其中好像男性的小说写作者还会多一些。那相反觉得洪尚秀过誉的，就是觉得好像没有说的那么厉害的群体呢，其实好像也是在这个所我们说的关心文艺话题的这么个群体里面，相反这个群体之外的人我倒很少听他们谈起过洪尚秀，他们其实很喜欢把洪尚秀的电影跟侯麦跟伍迪艾伦做对比，他们的观点是我当然能 get 到洪尚秀的主题，但是觉得他的表现并不如侯麦跟伍迪艾伦出色，比如说那个伍迪艾伦在那个是那部叫午夜巴黎的那部电影里面，他其中有一个十几个二十个的空镜，对于那个 场景的呈现，他们觉得像这种东西，可能在红长袖的这些年，这最近几年的电影，尤其他越来越私人化的电影里面，就有点缺少。反而红长袖的这个作者意图会越来越直白，反而会有点盖过他的那个影像的暧昧程度。他们可能是从这个角度，他们会相对有点不太喜欢红长袖的电影，或者干脆就觉得红长袖在偷懒。所以，其实我的朋友圈里面可能会有这么几种典型的意见在这里面。就刚才问松可跟弯弯的话，其实也是有想把这些意见作为一种对比，然后就你们的朋友圈也是这种大致的这种意见的分野嘛，就是对红长袖的电影。
对，这一点也会有。然后我还想到一点，就也和朋友聊过，他和冰雪融界的拍电影的一个区别，就是主题上面，就他可能女性朋友会觉得冰雪融界的女性更女性一点。其实我也有这个看法，就刚才弯弯说，特别他说到那一点，说小说家电影里面这个小说家。他觉得不讨喜，会觉得强势，这一点我可能之前还没有想到。如果从一个女性，就是女生之口说出这个的话，我可能会就觉得，哎，我觉得洪长秀他确实，他一直可能都没有在很好的了解女性，就是他可以说他了解金敏喜，但是金敏喜不一定代表女性。就他的电影，比如说这个小说家的里面，我可能也会觉得他背后有太多洪长秀的影子。或者他会有自己的这个男性的视角里面，就没有那么的女性，就不像冰火龙界，可能他们会觉得，拍比如说《欢乐时光》这记录这五个女性，他确实我也非常喜欢这部，包括后来的一些片子，可能觉得冰火龙界处理方式可能更细腻化，更有一些不同女性的一个照顾到不同女性群体的一个感受。但红山秀电影里面的女性似乎这一方面就还是比较弱一些，特别是早期的话，如果说都是男性凝视更多一点，那其实后来的作品里面，比方说新媒体介入，也没有很大的改观他电影里面的女性，而其实他电影女性对我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刻。我觉得还有很多男性的角色。就不是完全从一个女性角度出发的，就女性朋友可能会觉得看她的电影里面有聊到，会觉得没有那么的，就是代表自己，就她可能那个群体面还比较少，不像冰火接她的那个女性就更多元一点。
对，我想接着刚刚你们两个都提到的，就是继续在这个小说家这个。角色塑造上面就是加一点，就是说，其实我认为，就像松可说的，如果就是说洪长秀更多把自己的自我安放在了这个小说家这个女性的身上去呈现出来，并且她的呈现方式其实是不讨喜的，具有攻击性的，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就是邪恶的做法，所以我会觉得有人从女性，就是说这是一个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的电影，我会觉得哦，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就是这是一个多么古老的套路，就是把你自己不敢说的或者是不愿意直接暴露出来的，一些攻击性的或者是讽刺性的话语放到一个女性身上，让这个女性变得不讨喜，变成一个愤怒的女权主义者。去承担你的这个重量，就跟以前那些就是男性文人写那种闺怨诗，写那种啊，我多么需要男人，然后我多么就是爱男人这样的一种自恋，就是一体两面的一种东西。所以对，我想补充这一点，然后就是再补充一点，就是说之前那个宗成念的那一段里面有说，就是说，洪长秀的电影就是有从男性视角转到女性视角，然后我就只是很想补充常识性的一点，就是说，女性视角不一定意味着它就是女性主义的视角，就像我认为那个生活的发现，虽然它是男性的视角，其实它会让我觉得比这个所谓的女性视角的小说家的电影更加具有女性主义的色彩。对，然后第， 第三个就是刚刚松可有提到，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红衣长袖后来的电影有一些偷懒，就不就是拍的就我们圈里的日常吗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点恰恰是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的，就是说红衣长袖的电影就是说反工业化，然后反电影这样的一种精细的形式，是因为它的这样的随意，但是在随意之中串联出它的独特性。对，我觉得这也挺有趣的。对，然后最后一点，对，刚刚你们的讨论太精彩了，所以我没有打断，是我自己觉得似乎我看红长袖电影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的话，我会觉得是它从一种年轻的身体性的欲望，就是过渡到了一种可能更向内的精神性的欲望。然后对，这个是我自己感受到的。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会不会是跟就是整个电影场域里面，就是说你需要获得自己声音的那个 credit 有关，就是说其实身体这种赤裸的欲望呈现，它虽然可能是他当下的想要呈现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噱头，就是说 everyone is crazy about bodies and sex。 所以就是说如果一个导演早期想要确立自己的地位，是不是就是更好入手的这样的一种主题。然后后来当他是一个 established director 之后，他就不需要这样的噱头了，就可以比较自在的探索那些甚至拍一些很无聊的东西，但是都有人去拍他的大腿，贴他的屁股这样。嗯，好，我说完了。
对，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红长袖，比如说他对于女性的呈现或者他的作者性，那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聊一个话题，就是其实是他不只是呈现了男性的尴尬时刻，呈现了女性的就是欲望啊身体，他其实也呈现了死亡。就我记得松可你在那个江边旅馆的影评里你也提到过，就江边旅馆他是一个有呈现到红衫秀的对于死亡的探讨一个电影，它里面多次可以看到在主人公他叙述事件的时候画面闪回或前闪，没有同期声音的画面就使得节奏慢下来，也增添了一分客观冷静。而且这一次男女并没有在一桌吃饭，一边是男人在讨论爱情，一边是女人在吐槽男人能懂什么爱情。这一次人物之间特别是男女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可以看到结局一边是两个儿子发现爸爸在厕所里死去，一边是两个女人在旅馆的床上相互抱团。这两个空间的阻隔也使得影片传递的情绪是更为孤独和悲壮的。所以我也想提问松可，就是在红长袖的电影里面，你可否举一两部的例子来跟我们谈一下红长袖是怎么呈现死亡这个话题的？
哦，好的，我试着回答，因为其实我看红长袖的不像说我看红麦，后来我看每一部我都系统看。红长袖早期的电影我可能也没带回来翻着系统看一遍，可能他早期或许也有关于死亡，但那个东西肯定跟现在讨论不一样了。比如说朱作鼎的一天，那个时候的死亡跟他现在的电影条件上不一样。我刚才补充一点刚才说的，就是我确实后面我说他那个小电影，包括他注意很随意的这个方式，这个方式我其实是犯法的，就是我可能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拍摄方式去拍东西嘛，甚至也会有这样的待遇。我比较喜欢他这样的方式，其实这个方式我觉得可能是更接近电影。但刚刚也说到说他确实，我也跟导演朋友聊，就是从早期，假如说你要是拍一部，比如说你第一部要拍一部什么，小说家电影，你想出来，就是在电影节上想出道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很必须，第一部肯定是要什么都有，就像他红长袖的第一部电影也是那样的，就是你第一部没法这么说的，就是你肯定，就是这个东西是慢慢积累，然后直到他年龄变化，他变得现在对很多问题的态度，包括对死亡，其实都有了不同的看法。 当时江边武馆，其实我自己写东西我后来也不会再看，但江边武馆我记得对我印象最深的确实就是我在这部影片发现男人和女人被他分开了，我这一点包括之后的电影里面他也会有这样的思路，我会现在我非常喜欢看这样的电影，就是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就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交织，那个东西其实我们可能已经看腻了，或者是我那部电影是我是觉得就男人在一桌吃饭，女人在另一桌吃饭，他没有不像以前的或现在同样电影里面就是大家男女坐在一起然后聊天碰杯，就我是觉得怎么说呢，可能就是只有两个同性别的群体在一起，他们会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一些不一样的话题吧，就是它不是简单的变成男人跟女人，它就有一个目的性的，或者有一个观众自己带入的一个连接性，就肯定就会发生点什么东西，或者连接点起什么东西。但男性单独在一块儿，女性单独在一块儿，就会聊一些我们之前治疗人们看不到的东西，就包括男人对死亡的看法。他后来的影片包括引荐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些关于死亡的影子，我可能会看到一些，比如他父亲开始的一个祷告，然后以及我现在有点我其实有点忘了里面提没提到相关的，但是我会感觉到一种萧瑟，还有一种因为他也是黑白的嘛，在海边，然后在那个冷风浸透的那个男的在那，我会感受到一种消逝吧，他可能这种死亡更有一种消逝感，就是他在后面的时候，他那个电影后面的时候可能没有了，没有他父亲的形象，然后他母亲也是远远的隔着，像是有什么事情，他在海边回望他母亲，也是在隔着很远的距离看母亲在阳台上，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还不是很成熟的想法，但是可能就觉得他对死亡的看法可能是一种惋惜和消失，就是消逝，人物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男人也不会跟女人在一饭桌上这样激情的吃饭的，变成可能夸赞，就相当于管里面那个老头不断在夸赞那个女人，夸赞金敏喜，就可能只是变成了一种赞美和观望，他失去了生命的那最早的那份激情，就是男人跟女人坐在饭桌上侃侃而谈和睡觉啊这样的。
说起来你们是怎么看待自我重复这个话题，因为我注意到很多影评他对于导演谈经常会提到自我重复这个词，比如一会儿批评贾樟柯作为自我重复，一会儿批评就是洪常秀自我重复，但是我们又会注意到其实当一个作者专心的经营他的那个艺术世界的时候，他不可避免是在自己的体系里面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可是是没有法摆脱他的体系的，就比如王家卫的电影，他无论换什么感觉，但至少他的那个风格依然在。所以我想接着问你们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怎么看待就是电影创作者他的这种所谓的打双引号的自我重复，它构成一个问题吗？或者说怎样的重复在你们看来才是可能是存在一种问题的，怎样的重复又其实并不构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我觉得我听到这个问题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杜拉斯他的一生不都写的是同一个故事吗？但他每一个故事写的都那么好看，所以我觉得自我重复就是不是一个问题。而且就是如果我们从文学的原型就是 archetype 的这个角度说，那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定数量的我们创造的就是文学经典的原型，那么后世的这些所有新的故事都是从那些 archetype 演化而来的，所以就是
如果你要真的说就是新的话，其实没有什么是新的，甚至说你所谓的自我重复都是重复的某一种已经存在的自我。对啊，当然我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也想到了那个就是influence of anxiety 的这样的一个文学理论，它就是说所有的后来的这些创作者都有这样的一种创作焦虑，就是因为以前的人已经说得很好了，所以你如果要创新的话，你的创新一定是建立在误读之上的，就是你不得不去误读之前的人，而为你自己去打开一个你自己创作的空间。所以我会觉得首先这个自我是否是这个作家的自我，就是我们在说这个创作者在自我重复之前，这个自我一定是重复的某一种自我了，在更大的历史场合中。对，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只要这个自我是足够的具有一个文学原型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它就会足够美的，那么我认为它重复多少次以不同的形态，它都会非常的吸引人。
那你会不会感觉就是问题其实不在于自我重复，而是这个自我是否足够的丰富或者说打动人，换言之他这个自我是否能够足以承载他的这一次次的影像的表达。
嗯，
对，我想到了那个就是中国的美女作家魏慧，最开始让她定身的那一部作品就是那个上海宝贝，它里面那么彰显他那样一个裸露的然后充满性欲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同时也是有一部分受伤的自我，但是同时那个也是非常的迷人的。但是当他后来他自己的生命经历就是变换了之后，他不在那个阶段之后，他其实自我他已经都无法继续那样的一个写作了。嗯，而且甚至他走到了那样的写作的对立面，就是开始写那种就是治愈的然后心理学上的那样的东西，就是大跌眼镜，就走到了自我的对立面。所以你这个问题就是说问题关键是否在这个自我足够丰富，那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是这个自我是否有它生命本身的这个延续性。如果它本身可能就是短暂的，就是他就是这个导演某一部分的生命经验，之后会变的，那就会变。但是如果这个导演在30岁的时候已经抵达了他自我发展的一个恒定的阶段，那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种罪过。对，所以我认同你的观点。
松可怎么看呢？
我之前也会考虑说作者电影的自我性，就包括自画像的这个部分，其实就像一个画家自己不断在画自己的自画像一种，其实也是一种重复，包括重复这种话题还是很后现代当代议题吧。就是就像那个佛山社的节奏，它其实不单单是重复自己，它电影里面都在重复，它就一直会用两段式的三段式的结构，它会就像你确实应该错一样，它会重新再演绎一遍，就这样的结构和这样的方式很多，很常见，也很多人也会讨论一些德勒兹的话题重复去来分析那个他这个电影，包括其实你像说弗格森的时间观，其实就说我们现在他现在肯定会这个时间观它会包含着过去和未来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宏大的去聊这个话题。但其实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每个人的路其实就是一小条路，它会不断的反复在走同一条路。我们不管是上一代还是下一代，也是因为大家经历的事情，这些东西都是重复的。就是没有什么新特别新的东西。如果换作一个我们说到电影，说这个导演他拍这个作品，可能觉得在就是在重复里，但肯定会有那种特别像海信啊，或者是特别的那个偷懒，他可能我们看的东西他没有进步，他确实还是在那个 重复一些自己之前拍过熟悉的场景，这样会觉得还是在自我重复不满意。但是大多数作者电影它有一个自我循环，它其实还是在重复中，它是有差异，它就在也是在突破重复中突破自己吧。就我可能在红双秀的电影里面其实还没有太意识到他在自我重复的这一点。嗯，因为之前就是因为我老师问过我，记得当时写一篇服装秀论文，然后介绍一下这个导演，然后老师觉得他，哎，你觉得他的这个生涯还能走多远？他就是一直在拍这些东西，大家还会看吗？就他能再继续做？当时我很笃定是觉得他肯定还会继续拍。然后也会有不断的新东西给我。其实现在就是黄秀已经在那个之后现在已经拍了5部了，也是很多很高产的。其实就他这种所谓的重复，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一样，他就是日常生活的主题。我们日常生活每天还要起床吃饭看照片看电影，对他的那个方式肯定会继续下去，因为他已经把影像日常化了。这个日常哲学化的这样一个场景，我觉得对这种创作方式的态度，他会灵感也会很多的，所以他肯定会一直的去做下去。就是只要激情和这个没有消失的话，就一直会做下去。我觉得是吃这种日常的东西，而不是一个他自我的一个技法上的东西。
对，我就是想要对延续了他那个说，就是我刚刚提的那个魏慧的那个例子，就是想说的跟松可类似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具有就是自我反身性的作品的创作，它很难达到自我重复，因为当他就是同样的这个自我就在他的生活中没有再继续延续的话，他其实是无法对于这个自我再进行艺术上的创作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具有反身性的作品，它是很难所谓的自我重复的，它是跟随着他的生命是在发展的。
所以其实会不会比自我重复更准确的一个词是像洪长秀这类型的导演，他一直注重一种自我生命的延续性，而他的电影包括他的所有影像也许都是这种延续性的一种体验。换言之，就是无论是对他的赞赏还是批评，可能最后落的点并不是在自我重复上，而是在于你是否能接受他对于他的这种自我生命延续性的一种体现，比如他对于金明喜或者他对于他关心的其他议题的呈现，而不在于说你是否接受这种自我重复呢。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他在小说家的电影里面体现的他对自我生活的反思和探索会让我觉得不太好。对，
因为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点，我发现我朋友圈里喜欢李沧东的一般对洪长秀不那么感冒，然后喜欢洪长秀的呢，他可能他们想要表达的作品可能跟喜欢李沧东那一派有一些区别，就我会发现这么一种现象。然后我就习惯把就是电影作者我就打一个双引号，我就会有一种一类是洪长秀派，一类是李沧东派那种。
嗯，对，刚想说什么来，反正就是这种重复，就是他肯定就像回到刚才一开始说为什么不太喜欢小说家电影，其实也不是说因为这种重复吧，可能还是他这个过于私人化，我觉得对于他自己可能不是重复的，就是对于他自己人创作他不是重复的，他肯定是更迈进一步，跟金明喜的关系也好，是跟他自己的创作，但是对于观众来讲，他因为他这个过于小了，过于私人化，没有，就不是很容易进入和感受到，然后以及它没有那样的出彩，就是没有不像有一些，因为电影需要灵感嘛，我觉得它这个灵感肯定没有之前的那样的 强大，是可以支撑起来。对，因为其实现在的红长袖的拍摄电影方式其实是挺难的一个方式，不像早期的，比如我现在看冰河的，其实我不太喜欢拍，因为我最喜欢的可能是他拍的时光，也就是这样。但之后他可能电影太精细化了，太精致了，就设计啊这些方面特别多。早期红长袖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他会有平衡，他可能在精细的设计中，他还有一个作者性和一个灵感的支撑了他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很喜欢。但到现在的话，他现在慢慢放弃工业这一块，放弃工业这一块以后，他就放弃了一些喜欢李沧东，喜欢那个这些电影的观众，他放弃这些观众以后，他就走的路更窄了，他就需要一个非常好的文本或者是那种影像实验，就在说他其实他在做一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验电影，他在做文本和影像的这个实验，他也许镜头一动不动，就是拍一个冷无人的东西，但我们就能发现那个他的日常性和他物质间那个张力，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难把握的。就像影院里面跳下酒吧那几个零星的那个音乐起来之后，我那个戏说我很打动，我就流泪，然后包括他见到他在德国见到女朋友然后拥抱，就有一些那种就说出来但我没想到怎么表达，反正就是很微妙的这些时刻它是很难把握设计的，就所以说我觉得是更难的一个拍摄方式，它不是说能用一些工业方面的东西去支撑起来，可能观众看这个很好的画面或者很文艺的画面很美的东西的时候观众能有共情，但他现在把这一部分省略掉了，比如他现在就是会观众再喜欢上他会稍微难一点。
那所以能不能理解，就红长袖电影可能最打动你的反而就是他反工业化的，他就最具有他的自我表达作者性的生命延续性的一部分，就是那种某种意义上是反一种规训体系的一种工业体系的一种表达方法，就那个其实是最迷人的。
对的，我觉得他一直是走在，为什么吸引我们可能就是他走在这一边上，就是可能在我上大学那时候，可能那时候文艺片大家还在讲性情爱谈讲故事讲叙事的一些东西，但他其实他在用这个文艺片的方式，他在用他的这个制作团队在拍一个日常的吃饭的戏散步的戏然后做爱的戏，就是他会那个时候他也是往前走了一步，但到现在的时候他会更往前走一步了，他就脱离了这一方面，就工业他也不要了，这些团队他也不要了，他就自己越来越小的生活圈的这些故事，然后用极简的方式就跟影像生活一样的去呈现出来，像在你面前那个第一镜头就是在高楼林立里面就拍这个楼一点点，对吧，其实这个方式很简单，这个方式就是看着很随意，但其实就还蛮难的，要达到一个能让观众共情的效果。当然现在我觉得一部分观众是因为他们是非常喜欢红长袖的，这红长袖的影迷，对，有一部特别是有一部分比如说吹小说家电影，然后不管他拍什么大家都能看到一点东西，对对，就是这个样子。
哎，那所以其实咱们的录制也快要进入尾声了，就是我觉得两位可以分别分享一部或者两部你们在红长袖电影谱系里面最喜欢的一部，就大概可以说一下为什么会喜欢这一部电影那样子。弯弯，你要先说吗？我记得你刚才其实已经提了一部。
对，我觉得那部可能就是人生只如初见吧。
就初恋的感觉吗？
对，就是那一部，就是我现在还是觉得是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震撼的，就是那个生活的发现。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后来吧，就是后面红长袖拍的这些，就是我可能不是他的目标受众了。你刚刚提到就是李沧东，我会觉得我现在更偏向于就是李沧东那样的电影，所以我不太是他的目标受众，就是对我自己的可能自我身份也不太是那么的文青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变化，就是李沧东更吸引你的是哪一 就为什么现在李沧东的电影会更抓你呢？
我会觉得他会更有公共性，就是他私人生活怎么说，对个体生活的欲望啊挫折呀、这些呈现的很足，但是同时他会有很强的公共性。对，可能我自己的转变也是因为我从一个比较私人化的小情小爱的文青，到了一个会很关注公共话题的这样的一个人吧。
所以你是觉得李沧东他很好的一点是把个人的就情感世界嵌入到了一个社会公共性的语境里面，就比如说像薄荷糖，像是燃烧这些电影的表达，他可能就既有很私人的一面，但是同时你又能结合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共话题去讨论它，就非常具有一个
对。
那孙科你怎么看呢？我觉得应该也有不少人提起过这种所谓的李沧东跟洪长秀的对比吧，你是怎么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不同，就以及其实可以延伸开，你会觉得洪长秀电影里面就相比李沧东的文本可能公共性相对不那么显见，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对的，这个我刚才确实说了一些，就是李沧东电影我也很喜欢，他肯定是不一样的电影，不一样的观看方式。李沧东的电影包括绿洲啊这些，我绿洲很喜欢，就他确实他有这个公共议题，因为可能李沧东的身份也有关，他之前不是做文化部部长，常州文化部部长，就是他会那个视野会更开阔一点，他的这个文本会更精细一点，他肯定是关注这个小人物，他也会更立体一点，就包括燃烧他关注年轻人和这个阶级差异，然后绿洲的那个群体密阳啊，这些就是他每部电影里面都很规整很正确，然后也很有公共性，很有意义，就是这种的就是看完反正我也会很燃烧，就是他是这一类电影。但胡尚秀肯定他就是比较自说，可以引号的自说自话了，就是他其实更关注的那个东西还是比较小的和私人化的，比较小的那个点，就他不会去讨论社会的嘛，他关注的还是他圈子和他自己的这个出发。我觉得他最可贵的一点是，如果没有长袖的话，我们现在这种电影可能很多人都不认为他是电影。就是我之前跟一个导演拍一个片子叫情诗，这个片子当时不是那个贺岁毛最佳影片，然后后来他这个片子一直没有过审，就是你可能他拿到电影局去看，就电影局觉得这不是电影啊，你这一个镜头晃晃的，就是全片日语，这不是电影，这即审都不过。就是他可能胡尚秀带给我们，就是如果没有他说这样一个，他随便拿个小片儿脱颖就入围，就没有这个的话，我们可能也没有这么多人去做这种电影，或者这关于生活的电影。有关于日常的电影，这种是有点像卡罗的小说，其实还有很多小说家写的那种。其实理解洪尚秀电影更好的一个点就是小说，就他电影特别小说，就是某一个小的段落、小的片段，他在电影里面也反复提小说，就是那个小说的叫小说的酒吧什么的，之类总会提一些。反正就我觉得他的意义是另一层意义吧，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电影方式，就是这个也是电影的感觉。
那在他的电影里面，你自己私心会最偏爱哪一部呢？
我没有再把之前的再看一遍，但是现在直观感受，我这些年看我可能更喜欢影片一些，就这部很简单，然后也时长也不长，简简单单，他也是属于男性，前半段在讲男性的故事，后面在讲女性的故事，也比较符合我的期待和观感，喜欢看这样分开去讲述的，之后再连接起来的这样一个叙事方式，然后他也会涵盖一些生活当中的感受瞬间，就是你可能无法想象到的一些瞬间，比如下雪。小的差距啊，我觉得他这个还有几层梦境和时空这样的交织，反正我觉得是非常简单但又非常喜欢看的。
哎，你觉得在中国这类型电影，它现在会显得比较缺少吗？就是像，比如说洪常秀的他这种日常生活流的电影，或者像冰口龙介早期的《欢乐时光》这种电影。就比如说你，其实你也经常去电影节，你感觉现在的青年导演，他会有偏向拍这类型的电影吗？
会有啊，其实我觉得也不少吧，就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业体系。就我们这个电影市场环境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吧，就我也之前也总跟朋友说，就非常期待，就是我们能多生产一些这种小片，就像我之前看韩国的，感觉总是发现一些这种小片小导演，就是你虽然都是重复的主题，但我就想看这类的片子，就即便他看完了，我可能也就给个三星两星的，但是我也还想看。但是国内的电影它产量首先是一方面。就他可能拍一部小片，但大家都是抱以看大片的期待去看，就是会导致这个落差。就电影节是这样，其实今年西宁看了有两部都是这样的嘛，大家也在讨论，就成本非常低，一个花2万，一个花7万，然后有一个之后的一周，拍的非常轻松的这样一个电影。但是他我也不想说把他跟那个《咒咒》比较，他那个方法更活跃一点。但他你能看到他就他非常轻松，他只有在那种非常轻松的状态下还是那样的演员状态，然后那样的轻巧，就是反正就不是说洪常秀这种电影多一点吧，就是希望轻巧的这种小电影多一点，不是说都是拍一个就要拍成人生大事，拍一个就要拍成这种就是包裹性太多复杂的包袱这样的电影，就这样的电影太多不好，我不想看更多的这样，对，就很多，
所以我在想，对，妈妈你先说。
因为那个松可他提到了一个很，就是一个概念，或者说一种可以描述电影的价值的这样的一种特点，叫做轻巧。然后这个概念刚好是被就是一个叫Paula Vossi 的这样的一个学者，他就是去我要用中文说好，他去理论化，就是说非大荧幕的这样的视频呈现，比如说现在网络上的这种短视频，他是然后这个作者就是 argue 说，这些短视频就是提供了大荧幕大制作所不能够提供的一种文化价值，然后这个价值就是他用的那个英文词就是 lightness， 然后这个 lightness 它既是指就是说文化重原本上就是说文化重量上 lightness 就是 cultural weight， 因为它是小成本小制作小事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所以我从这里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不会觉得说就是说这种轻巧应该就是或者说可以留给这一些就是非荧幕的这种视频作品去呈现嘛，就是说电影可能它就是应该更加的精巧，更加的什么什么的。当然，我这是一个外行人的提问。
就这个可能话题延展开会说挺多，但这个可能还是带着一个电影中心主义的想法去看，可能就还是把电影院和电影还有荧幕，可能变一个。是一个传统的神圣之地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方式去考虑他们吧。就如果它不是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有一些电影包括视频啊慢电影啊这些，有很多人还觉得可能它不应该在电影院嘛，在视频上面或者是一些屏幕上面放着。但同时有一些这些电影他轻小电影他也在呼唤着荧幕，就阿巴斯的那个五就是五个镜头拍的那个，其实那个他也就用数字拍的，他那个质量其实不是很好，但他那个呈现方式就是需要在电影院和荧幕上，就是这个可能是跟媒介有关，就是这跟电影院就是否一定就是要放特别的那个，就是我们说他们那个制片价值的这样的影片放在电影院，这个是 这个话题是这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轻小说。其实我更想说的就是，国内的很多商业片，或者是我们在院线看的荧幕的电影，就我们在荧幕上，在中国电影院看的电影，都是所谓的院线的一些片子，它就是会抢占排片啊，然后又感觉非常有压力的这样片子，就是觉得它的那个制作不是说非常精良，我并不觉得他们制作就精良，只是说他们不轻巧又不精良，然后又很那个，感觉有很多资方的压力在绑在身上去拍这个电影，就他会塞进各种观众想看到的情节，就这种电影，不觉得它是精良的电影，当然它制作指标肯定过得去，但我也不觉得这个是精良的，这是另一个话题。
我觉得咱们现在荧幕不已经被主旋律塞满了吗？就是很谄媚的一类电影，就既不精良，然后你也不能说它，就它除了那个叙事特别讨巧，非常的宏大叙事之外，事实上它相比起所谓的小电影，你也看不到它有多么的符合所谓电影原初的价值，它可能更像一个定制化的商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反而其实我们既需要洪长秀也需要李沧东，因为他们共同的在就是在对抗一种愈发的定制化的工业化的东西。相反我们现在其实两个都至少在我们的大荧幕我觉得两个都缺乏，就缺乏洪长秀也缺乏李沧东。
嗯，对，包括
那你不如说中国大荧幕缺少除了主旋律和商业大片之外的所有电影类型。
嗯，这样会不会也有一些武断？因为其实也有一些小成本它可以上去，但确实它没法有太多的排片。
对，就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我觉得可能是有电影院或者电影荧幕的这个崇拜和中心主义思想。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其实我们先入为主的就会这么想，很多东西都这么想。比如说我看洪长秀或看一些小电影，他在800人或1000人大屏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比如在资料馆放，就觉得哇，这个虽然排在资料馆，我觉得这个有点浪费，就可能觉得，我觉得看这种小电影，可能我就排在一个100人的这种小的屏幕就很舒适，它会让你进入很好。但我可能觉得就是，你比如说从戛纳的级别的，就是我们其实几千人大厅的时候，我们确实想期待看一部像李沧东啊、柯南多格啊、马克思这个，我们期待看这样的文件，我们很期待一个这样视听非常的匹配这个影院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对，那其实这一期到这里也快要结束了，然后实际上我觉得也梳理出一些很宝贵的东西，不只是说洪长秀的电影它反工业性，然后就彰显自我的一个生命延续线的一个部分，而且其实我会想我们这些讨论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去追问一些固有的印象它是否靠谱，比如说什么叫大，什么叫小，轻巧又是什么，沉重又是什么，就是我们到底需要的是怎样的一个电影，一定是有一个非黑即白的吗？那可能讨论到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无论是洪长秀的电影美学还是说像李沧东那样的电影美学，其实我们都同样的需要，因为它构建了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电影时刻，而这种时刻在今天的大荧幕可能越来越去缺乏了。然后最后也会很感谢松可跟弯弯就加入这一期的分享，然后最后要不要你们各自分享一部你们最近看的特别喜欢的一部电影，或者说你们最近觉得让你们有些意外的一个电影作者，来作为我们这次分享的一个结尾。
那我先说一个，就我最近看一部日本的电影，其实最近日本的电影其实有一期就拍爱情的，像那个金田一哉啊什么的，好多有一些导演爱情一集的，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我都跟包括松居大悟这些片子都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最近最喜欢的一部叫大小姐，就它是一个叫二宫荣太郎，是一个日本导演拍的，他可能也不太知名吧，但是这部影片就表演呀、啊、 运镜啊，就各方面都非常自如，非常好。然后我觉得也是属于那种仙草的电影。然后这个导演他拍的片子也不多，他应该是演员出身的。然后他早期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有自编自导自演，然后也是他是路过罗加诺的，制作罗加诺电影啊，对，就这部演大小姐，他是就国内有翻中文字幕。
然后我就是因为我这个暑假就是看电影比较少，然后我刚刚翻了一下我豆瓣，我最近看的就最近的演除了为了这个讨论看的电影之外，我最近看的是我在就是一系列看科恩兄弟的，然后我非常非常被吸引，然后就非常喜欢那个谋杀绿脚趾和那个大地惊雷，就是关于大地惊雷。然后我是觉得那部电影对我来说非常惊艳，因为它就是无关年纪，无关性别，无关学识，无关国界，无关种族，去体现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通过一个14岁的小女孩如何在流氓或者说硬汉遍地的世界里为父报仇这样的一个桥段，所以我会觉得这部电影是我以后想要陪我的孩子一起看的。除了这两个，我看的更近的一个是《塔拉是条狗》，是个国产的，葛优演的，就是我觉得可能从电影的角度他的技术没有什么，但是从故事的角度对于当下的中国真的是让我觉得就中国没怎么变，它的隐喻非常丰富，就是在各个层面每个人都是一条狗，还有普通的中年工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攒钱养家，他不知道如何当父亲，生存的压力也让夫妻生活少有情趣的空间，尊严与乐趣由一条狗维持。偏偏94年北京出台严格限制养狗的政策，养一条狗需要花5000块钱买户口，这是普通工人前几年都存不到的数字，所以这条狗就这样被警察拉走处理了。所以就是他电影故事讲得很好，然后小人物把握得很到位，只是觉得我们的大荧幕几乎不会给这样现实主义小人物以就是现实主义的空间了，反而是那种比如说奇迹笨小孩这种就是非常对
工业化的
怎么样的电影。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听两位的解读的，就是说刚才我在听你们对于洪常秀的电影的这样的解读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然也是从文学的角度，就是在西班牙语里面有一个概念是 duende， 它就是无法被翻译，它意思就是说一个艺术作品有了非常神秘的力量。然后那个 Lorca 这个作者他就是阐释了一下，就是一个艺术作品怎么会能够得到这样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呢？他说了四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自然性 earthiness，然后第二个是非理性 irrationality， 然后第三个是死亡感 a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death， 然后第四个是恶魔感 a dash of the diabolical。 然后我当时刚才听你们讲洪常秀的电影，我就会在想如果我们去提炼出就是说洪常秀的电影的里面就是有四，就是比如说三个或者四个元素是真的是它的那个独特性和打动人心的力量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去说它的那几个元素，或者说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对于整个普遍的就是电影来说，你觉得它需要有的几个元素，当然就是我自己比较想听你们讲的。
是类似于关键词吗？
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比较本质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但真的会有本质这种东西吗？就是我打算以后
就是或者说就是说它的独特性在哪儿吧，而且这个独特性一定是它能动人的这个独特性。
松肯你觉得呢？你要先回答吗？
我觉得刚才说的那个西班牙的那个有家就说的那四点可能也能套到就是也有但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其实没那么归纳，因为我也 不是一个习惯于归纳的人，那我可能会说日常性吧，以及真实性，这个真实感就是你内心的真实，它不是一个就真实虚构的这样一个概念，就真实还挺难去定义的这样东西，你可能会把这个虚假当为真实，就有点现实主义的可能一个感受，然后日常性、真实性这一点，以及我觉得丑陋吧，丑陋我就最近在想一点，我觉得就是美是很能达到的，但是丑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发现丑的同时，它的背面就是美，所以我觉得拍美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把握丑陋这一点很重要。就红山秀的有一些东西可能没有做到那么丑，但是我希望能做到一些，我喜欢看一些比较这样的撕裂的电影，就是它能暴露自己的，暴露丑的一面这些的东西。我就说这三个，
我觉得如果让我概括那个词汇的话，我第一个想到其实是自我在乎，就是之所以不用自我迷恋这个词，是因为我觉得它既呈现了它自我迷恋的部分，也呈现了自我丑陋的部分，就是它经常像在电影里面解剖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便是它呈现其他人物，我觉得也是某种对于它自我的一种投射，就它是怎么看待这些人的，它是怎么反省自己的，那这个其实就呈现出一个很浓重的自我在乎，不就包括对自我的审美和自我的审丑，就是这第一点。第二点是我觉得他的电影如果你把它连续来看的话，它其实有很强的日记性，就一种电影日记，就是他的电影很适合，就是比如说你吃饭做点小活的时候把它就这么放着，就让它一直放着，然后你会发现你从开头看或者说你中间看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阅读的障碍，就是所以我觉得他的电影其实有一个很强的日记性在这里面，就他制成了一个他的一个文学世界，所以某种意义上洪尚秀的电影像一种日记文学，每一部就是有一个一篇新的日记。最后如果还要提一个词的话，可能就是镜子，我觉得洪尚秀他的电影是他有意把它作为投射在日常生活的一面面镜子，然后这个镜子又是指向出了对于就是我们对于自我意识的构造，但是换一个程度，这个自我意识是真的吗？就是我们这个自我意志到底真的是我们的自我构成的，还是其实是外界投射到我们身上的，只是误加了自我之名？这个可能如果要细说的话，可能就是要结合拉康的那一套理论，就这里可能就点到为止。就是我觉得如果让我用三个词来说它的话，就第一个叫自我在乎，第二个叫日记或者日记文学，第三个可能就是这种镜子的一种成分吧。对，行，那咱们这次的录制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就还是感谢松可跟弯弯，然后喜欢我们这期播客的朋友也欢迎订阅播客席地而坐，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都有更新，然后那这次最后就圆满结束了。